Quince de Juan.晚
安。
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领受神的赐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结局，大结局。我相信我们都喜欢看一个大结局，我们追剧，我们看剧，我们看小说视频，我们都希望看到最后的大结局，而且是我们想象我们希望的大结局，是吗？对，有不多的人回应。其实任何一部名著、影视故事、叙事中都隐含着大结局，大结局也是最重要，是整个叙事当中的精华。没有大结局的话，整个著作影视就没有意义了。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电影，当我看电影的时候，常常会问我父母在旁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父母讲，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继续看就知道了。意思是等到大结局。现在我们很多追剧者就方便了，我们不要坐在那看几个小时或者看几天，我们直接可以跳到大结局里面去看那个结果。但是这也会有局限，因为你直接跳进去不一定知道他在讲什么，尤其是局中局。请大家一起思考几个问题。在以斯拉记当中的重聚、重建、重德，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年的施工主题，也是这个季度的讲道系列，今天是最后一讲，大结局。第二个问题，在以斯拉记中，在重聚、重建、重德中，他们遇见了什么特别的挑战吗？困难。第三，我们如今希望在哪些方面能够重聚、重建、重德？大家最想与什么人重聚呢？最想念的是什么人？我们最想重得到的，我们失去的，想重新得到的是什么？最后，你是否觉得在我们人生所有这些希望、渴望当中，有一层无形的天花板在阻拦着我们得到？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夫妻关系，还是教会的敬拜、灵命旅程，我们的尾声当中，总是觉得有一层无形的天花板，即使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突破，甚至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就是不能突破。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以斯拉记再次看重聚、重建、重德的大结局。我们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疑惑、挑战，我相信在大结局里面我们都能够得到答案。大家知道以斯拉记的大结局是什么吗？你们希望看到什么？我们知道这是重建圣殿的故事，回归的故事。在这里做属灵的范式转变者， Be a spiritual paradigm shifter。 没有想到吧？我想大家对范式转变这个概念不陌生，已经多次讲过了。范式转变原来的描述是这样的，它是科技基本的概念和实践领域的根本性的改革。但是我们把这个根本性的改革用在信仰的层面，一个范式转变者乃是一个复兴者、改革者、生命的更新者。我刚才讲到我们个人集体生命中的一些挑战，重聚、重建、重德的挑战，实际上都可以从范式转变当中得到解决。我相信大家也多少希望做一个范式转变者，希望吗？至少了解一下就可以啊。今天我就从以斯拉记的第九、第十章，我们看一看一个范式转变者的特征是什么。首先，一个范式转变者，他能够看清问题并知道问题的根源。第二，一个范式转变者，他能够回归圣经的原则，以祷告带领大家共同的面对这些问题。第三，一个范式转变者能够引发群体的效应，而产生 启动范式的转变。最后，一个范式转变者他能够勇于悔改，最终完成这个范式转变。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范式转变者，他要能看清问题，并知道问题的根源。这种能力不但在我们的信仰灵命的方面需要，在我们的学习工作人际关系里面也需要。当我们面对一个挑战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至少要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在说什么，而且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是什么。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九章开始告诉我们以斯拉回去以后所面对的挑战问题是什么。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并没有离弃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乃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这是以斯拉记第九章一到二节经文。请问大家，以斯拉回去以后首先面对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子女婚姻的问题，首领父母的问题，通婚的问题，异婚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吗？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想到是子女的问题，他们跟异族人通婚，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父母的问题或者首领的问题，这些都是，但这些都是比较表面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以致圣洁的种类，这是一个深层的问题。表面是异族婚姻的问题，深层的问题是圣洁的问题。再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神关系的问题。一般人看问题都是从表征表面看，而一个范式转变者他能够从表面的问题看到本质，看到根源的问题。就像一部电脑已经中了病毒了，虽然还在运作，但是已经无法正常的运转了。范式转变者应该从表面的问题挖出问题的根源，从表现看到根源，从问题看到生命的关系。举个例子，如果树不好，树不结果子，树枯干，我们往往会说什么？树的问题。我们都在看表征，但是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性乃是根部的原因。一个范式转变者应该从表征表面的现象看到本质根源的问题。以斯拉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深层问题，也清楚知道他们的根源问题，他都知道。知道这点，我们才来看以斯拉的回应，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回应。以斯拉的回应是这样的，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恐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恐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这是九章三到四节。请问大家，以斯拉在这里为什么会撕裂衣服，拔掉胡须跟头发？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坏消息，不好的消息，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圣经人物当中为什么常常有 撕裂衣服的表现。比如讲，雅各听到约瑟被野兽吃了，他一下就把衣服撕裂。大卫也曾经撕裂衣服，甚至大祭司也撕裂衣服。为什么会撕裂衣服呢？可能我们认为撕衣服、拔胡须头发是特别忧伤的表现，是的，有这样的层面，有这样的意思。但是这里的撕衣服乃是指外衣啊，不是把所有的衣服撕裂，身体暴露，乃是把外衣从领子一直撕到底下。那我们知道，在当时远东，外衣乃是一个人的身份尊贵所在。当他撕外衣的时候，乃预表着他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已经放弃了，甚至说已经没有了。同样的，当他拔掉胡须、拔头发的时候，乃是把一个男人的尊严已经完全的放弃、放下。我的身份、我的生命、我的地位，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微不足道，与这件事情相比，已经微不足道。当雅各听到约瑟已经被吃掉的时候，他个人的生命已经无法相比了，所以他撕裂了衣服。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当以斯拉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没有对其他人产生任何的反应、言行、责备或者自己情绪的表现，他乃是撕裂衣服，拔自己的胡须跟头发，也表示他对神特别的谦卑跟祈求。因为当我自己的身份、我的地位、我的生命已经不能相比的时候，只有神才可以帮助我，只有神才可以挽救这个局面，只有神是唯一的出路，我来寻求他。所以他一直坐在那里郁闷而坐，一句话都没有讲，直到献晚祭，后来就开始祷告。其实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触动，请大家思想一下，当我们听见一个坏消息，当我们被冒犯，当我们受触动的时候，我们常常如何反应呢？我们如何回应呢？在我们自己的情绪当中、忧伤当中，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常常会可能指责他人、议论他人、攻击他人，或者我们自己莫名其妙的爆发情绪，甚至我们要求别人要与我感同身受，要与我同感，这是我们往往的表现。如果别人不同感，我们讲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我，我们会更加的不安，更加的愤怒，这是我们的回应。但是以斯拉不是这样，以斯拉撕衣服、拔胡须，他这样的举动乃是向着神，乃是告诉神，我的尊贵、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只有您可以救我。那么在我们如今的社会风俗当中，我们遇见很困难的事情、让我们绝望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我们会撕衣服吗？我们会拔胡须吗？我很难想象姐妹应该做什么。无论如何，我们现在不能撕衣服，我们也不能拔胡须、拔头发，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的时候，类似以斯拉这样处境的时候，一个范式转变者他应该做什么？他是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的。请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可能在一个 AI 的时代，你会觉得哎呀 AI 现在真棒啊，当夫妻之间感情没有很好的交流，不能感同身受的时候，我去问问 AI，AI 都说得很好啊，都为你们能够安慰人啊，你们还不如 AI。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如何真的在冲突当中、在挑战当中表达我们的情感来回应呢？我想有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讲神啊，当我们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绝望的消息，或者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消息的时候，我们首先感神啊，可不可以？这不难吧？我不是说我们很虚假的呼喊神，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很真实的、实际的 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感情转到神的面前来，神啊，甚至就这两个字，神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其次，我觉得什么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我放弃了这些，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呢？也就是刷屏。我们可以在一个挑战的局面当中立志说，我今天不刷屏，我一个小时不刷屏，两个小时不刷屏，我安静自己。这是我想到的两点：呼喊神，停止刷屏。如果我们停止刷屏，我们来向神祷告，才有可能说得过去。神啊，你看，我已经克服己性，我放下刷屏的时间，我以此来表明这件事情对我太重要，对不对？做父母的，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搞定孩子，孩子不听话，对吧？孩子不听话，但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还在那刷屏，孩子看你根本没有，不痛不痒，根本没关系。如果我们觉得孩子重要到一个程度，我因着孩子难过，可以三天不刷屏，你看看孩子会不会有改变？你相信孩子有改变？如果孩子因着过犯，你对他讲，你的过犯太严重了，我现在要停你手机一天，你看他有没有改变？你不信试一试。我觉得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来触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方式，放弃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来向神祈求。所以以斯拉他撕裂衣服拔掉胡须以后，就一直做到献晚祭，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那么以斯拉是如何祷告的呢？他的祷告也很有意思，他的祷告也不是向着人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会指责人，说对方想听的话，啊，神啊，你真是改变他的心，让他知道。我们在那通通讲一大堆。以斯拉的祷告非常长，从第九章六到十五节，基本上这一章都是他的祷告。我只选了一小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看他是如何祷告的。他是这样说的：我的神啊，大家可以体验他的心吗？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余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这是九章六到九节。大家可以通过这段祷文看到，首先一个特征，它全部是集体的祈求。我们，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他，全是我们。我们是一个群体，面对了神以后，就是面对我们这个群体。请大家特别注意，他是如何描述我们这个群体的。等一下我还会细讲，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斯拉的祷告可以总结为四个特征，这也是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需要操练、需要认识的。他的祷告有四个特征在这里：首先，他是认罪悔改；其次，数算恩典；第三，抓住应许； 最后祈求怜悯。那我讲过这四个步骤适合任何的场合，我认为任何的场合我们都应该按照这四个步骤来学习祷告。但是在以斯拉前面的那段经文的祷告当中还隐藏着问题的答案。以斯拉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不分你不分我，不分谁对谁错，不分谁是有问题的人，不议论不指责。那么这一小群人是什么人呢？我觉得这一小群人也正是以斯拉要表达的，要把大家带到一起的一个凝聚力。这小群人是什么人呢？在这里，这小群人是神留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就是我们这些逃脱的人。从哪里逃脱？从神的审判里面逃脱出来的人，是非常难得的一群人。这些人又是神给我们留下的人，神留给我们的人。十三节。另外，这些人呢，是如果神要灭绝的话，就没有一个剩下，没有一个可以逃脱了。但是我们又是剩下逃脱的人。十四节。另外，十五节他特别讲，如果我们在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很大的审判，就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我们反而在你面前得以逃脱，得以幸免。他用各样的方式描述我们这一小群人是多么的宝贵，难得宝贵。我们在这一起，我们在一起是一群蒙了大恩的人，我们是逃避了个极大的审判，我们是余留下来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彼此的身份。既然我们是这么难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一群人，我们还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吗？多么伟大的祷告，因为他不计算别人的恶，也不将自己与其他的人分割开来。我把这种祷告称为小群需大恩的祷告，这也是范式转变者的祷告。小群需大恩，当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一小群特别蒙恩也面对挑战的人群当中的时候，虽然你没有面对挑战，但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置身于有挑战的人当中的时候，就有奇妙的果效，我们就会有出路。父母如何以小群蒙大恩的方式来为子女祷告呢？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当子女犯错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指责，我们告诉他你是多么难得可贵，你是多么有幸的一个人，多么蒙恩的一个人。首先我们能够生活在加拿大，我们在加拿大信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爱我们的人，你在这里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用很多的恩典来让孩子看到他们是多么难得的，多么宝贵珍贵的一群人，然后把自己置身于当中，这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您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女，成为您的儿女和天国的子民。我们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中，本该受审判，但您爱子的得赎救赎得以幸免。如今我们又软弱又犯罪，您的惩罚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因此我们向您认罪悔改，也求天父赐下合适的朋友团契教会，让我们的子女有属灵的家园，让我们知道自己小群体有大恩典。这是小群蒙大恩的祷告。我相信当我们做父母的与子女这样的共同祷告的时候，可以把子女带进神的大恩典之中，从而使他们的过犯得以遮盖。 星期五我跟过去非常好的一个牧师朋友见面，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他的大女儿在读私立学校，天主教私立学校，那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比较关心他女儿要毕业了读大学嘛，也包括天主教学校，我在特别的希望知道他们的信仰到底有多真实多坚强坚固。他就跟我讲了他们的学校的一些事情，有很多国内来的子女啊，孩子非常有钱，富二代，他们也不想读公立学校，读私立学校，读私立学校也不要信仰，也不信神，只是贪图这里的一个环境，有一点信仰的可能这种气氛，他们就满足了。那这些富二代也是蛮奢侈的，买跑车这样好车。他学校里有一个他的朋友，女孩子挺有意思的，他是混血的，黑人跟华人，妈妈是华人，父亲是黑人，出生在中国，会讲中文，会讲英语，现在在加拿大读高中。那当然从中国大陆来的是不信神的，对吧？不信神，他又在天主教学校学习，所以就跟这些富二代混在一起做朋友。但是这个女孩子又找不见自己真正的身份，她又是黑人，又是中国人，这样的混血，可能她觉得是中国人的时候就找中国人做朋友，觉得自己是黑人的时候就找黑人做朋友，但是她身份搞不定。那跟这些国内来的富二代谈朋友嘛，交朋友，后来就吹了吹了吹了，他就非常的沮丧，就不跟华人玩了，因为不好不好，也很沮丧孤独。但是他也不信，但是我这个牧师的女儿呢，她是信的。去年在一个营会当中邀请她去了，去了营会，在营会当中很奇妙的，他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圣灵的触动，生命被触动。从那个营会以后，他就不一样，这个女孩子就不一样，信仰非常非常的好，信仰非常的坚定。我讲这个故事意思乃是说，我们在各样的挑战绝望当中能够看到神真正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的工作远远大过我们的所想所求，是奇妙的，是大能的，而且出人意外的。这个女孩子在国内这样的环境当中来到这里读书，没有进入信仰，在基督教学校里面也没有进入信仰，当跟男朋友吹了以后，被邀到一个团契一个聚会去，她去了，被触动，现在信了。而且放假的时候呢，还在县里面祷告查经，可能比很多基督徒做的都好。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需要呼求神，我们也需要祈求小群蒙大恩的祷告。这个女孩子就是典型的小群蒙大恩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子女都常常经历这种小群蒙大恩的话，我相信一个范式转变就在我们当中会产生。那么以斯拉不断的向神祷告有什么果效呢？我们就看到整个范式转变，范式的效应就开始启动了。这个启动记录在第十章，第十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不能读这些经文，但是这样的一个启动呢，我们看到群体效应的范式启动是因为神的话语，因着人的祷告，所以产生了一个集体的效应，然后问题就开始松动，问题就开始松动。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希望一个大的复兴，我们希望立刻一个果效，做牧者的更希望，我们希望教会复兴， 90%、100%的人都出席祷告会，对不对？大家都特别渴慕查经、参加团契等等，我们都希望。但是这是一个大的复兴，这是个团体的改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往往忽略了神的话语跟祷告的果效。你们知道，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圣经教导教师。他回到耶路撒冷4个月之后，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在4个月的期间中，他在做教导的工作，在传扬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第8章记载了，他们当时啊都是分住在各个城乡里面，不在耶路撒冷住。尼希米特别请以斯拉到耶路撒冷的城中心去宣读摩西的话语，然后这些人从边那个各个乡村回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如同一人呐、为什么呢？要听神的话语。那么以斯拉跟其他的文士就在那里阅读神的话语，摩西五经啊，一直读读读读读，从早晨读到中午。那些人站的没吃没喝站的，然后他们还讲解，最后一起祷告。在这样的预备、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看到，当以斯拉在神面前跪着祷告、敬虔的祷告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群体的果效。结果很多人，包括带领者、领袖、祭司，还有其他的群众，都认同、都支持他，说：“你起来吧，我们支持你。”所以，一个范式转变者，他的武器、他的能力，在神的话语，在祷告。在祷告，神的话语与祷告是启动范式转变的核心力量。核心力量，我们可以用3种方式来使用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讲道，通过传道；第二，我们可以通过教导来使用神的话语；第三，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使用神的话语。这3种方式以斯拉都在使用，讲道、教导跟祷告，他都在用。耶稣也使用，历世历代教会都在使用讲道、教导跟祷告来彰显使用神的话语，我们也不例外。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范式转变者，我们需要传讲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教导神的话语，我们需要靠神的话语来祷告。然而教会有人亲口告诉我，他自己的生命改变是在听到的时候，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当场被触动改变。可能你们知道，可能你不知道是谁，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如今成为非常好的教导者，就坐在你们当中的后面那个地方。我们不要轻视、小看讲道的威力。讲道不是随随便便吃完饭来听一篇我们就回去了。讲道当中，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机会。对我来讲，讲神的道，我也极其努力、认真的预备。我从来不把讲过的拉出来炒旧饭，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在预备，因为我知道这是神赐给我的机会，也赐给你们的机会。我们彼此都在把握一个范式转变的机会。其次就是教导，教导乃是说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在团契、在查经当中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主日学也是教导，牧师也可以做其他方式的教导。如果讲讲道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教导就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教导的责任跟恩赐，尤其是在团契当中做带领的。那我们最近开始做马可福音的预查，其实你们每一位有心做预查的或者做带领的，都是在做教导的工作，你们知道吗？我非常感恩 目前我们这个预查群已经超过50人，当然不是每一次50人都上线，但是这表明很多弟兄姐妹希望在学习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方面被塑造，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将来的教导者，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讲道触动人心，在查经团契当中分享神的话语也可以触动人心，甚至可以得到医治，这些我们都有经历，我在这里不细讲。最后就是祷告，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经历神非常大的一种方式。师母做手术，在我跟师母的 BSF 小组里面，她是姐妹，我是弟兄，我们小组加起来超过100人都为她祷告，为她祷告。但是我们教会也有上百人为她祷告，很多都是没有见过面的，甚至不认识的。我们 BSF 弟兄群里面几十个人经常彼此代祷，为家人代祷，为自己代祷，有很多代祷的事情，而且我看到真实的看到祷告蒙应允。祷告也是使用神话语非常有力的一种方式。我们每个星期六都线上祷告，对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有实体祷告，请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轻看祷告的力量。有可能实体参加最好，因为我们将第一面对神的恩典。当人得医治的时候，你要在线听见，还是说我亲眼看见？最后我们看范式转变的完成，第四步，范式转变的完成，勇于悔改，完成范式转变，这是第10章第9到44节最后一部分。这部分非常非常的长，是最后的一部分。我总结3点范式转变完成的特征，它是如何完成的呢？认定更新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有问题，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要这样改变，所有的人都通过了，更新通过了。第二，有收尾的工作，就算你同意也不行啊，所有违反规则的人，以外族通婚的人，他们的名字要被写下来，他们要带一头牛到圣殿里面去献祭，这都要记下来。他们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所有违反规则的名单都记录下来，整整3个月。最后，跟进措施，把名单要记录下来，有进一步的跟进。以斯拉记最后是一部长长的名单，记录了所有这些与外族通婚的家族的名字，共111位，我数了一下，有111位娶了外邦女子的犹太人的名字，17位是祭司，10位是利未人，其后84位是一般的民众，一共111位。也许我们觉得在上万、成千上万的回去当中，这100多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搞这么大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人多人少的事情，是性质的问题，是生命跟与神关系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最后把这些人的名字都公开写在圣经里面呢？而且公开是不是很没面子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首先我觉得这是真悔改的表现，所有真悔改的人要勇于付上代价，而不是藏着掖着。大卫悔改以后也写了诗篇51篇，对吧？真悔改是勇于面对那个犯罪后的代价，不怕丢面子。第二，这是恩典的记号，所有这些被记录名字的人也是恩典的承受者。你们记得我前面讲过，虽然这是一小群人，但是以斯拉已经把一个集体与他们做了认同， 我们，当这样认同的时候，这些人的名字被写下来记录在这里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孤独，他们觉得你们跟我们在一起，你们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共同承担这些后果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是恩典。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被赦免了吗？另外彼此以恩相待。最后，这是警戒，这是警戒，神要警戒我不能再犯。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对整个的圣殿敬拜，对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风俗风气有什么影响呢？我最后用一个电脑的方式来做个比喻来结束。我们知道电脑是会感染病毒的，我自己的电脑就多次被病毒感染。被病毒感染是一件很恐怖也很烦人的事情，因为我工作的时候经常卡，经常停顿，而且莫名其妙的会失去我的数据，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被病毒感染的电脑，你的数据、你的信用卡、你的信息都会被传送出去，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你是拖着只要能用就用，侥幸哎呀也许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觉得哎呀还要花钱还要请人花时间，或者说我以前的软件更新以后就没有了，这些我都面对，我都想过，但是最终我决定还是要更新，还是要重启清零啊，把所有的数据都清掉，然后重新启动，重新安装。即使有一些软件已经不能再安装了，已经没有了，已经绝版了，但我仍然愿意重新启动。这个重新启动的过程需要我们意志的决定，所以你要在更新的那个提示键呢摁一个 OK， 摁下一下启动键。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摁这个启动键，你要同意更新才行。如果电脑有了病毒，你需要更新，你从来不摁那个启动键，你就永远活在病毒的后果当中。以色列人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们回归以后建了圣殿，圣殿就相当于他们的硬件，电脑的硬件，但他们的软件有了问题，虽然在圣殿敬拜，但是他们因异族婚姻的原因，祭司受影响，可能儿女也不再敬拜了，可能很多人在心里嘀咕，产生分裂，而且外邦人的神这样的影响已经进入他们当中，虽然他们在敬拜，其实已经严重的被病毒干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习惯已经在悄悄的、不知不觉的改变，这就是病毒感染的现象。那么在这个背景当中，当时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能够出来改变，直到神把以斯拉从巴比伦波斯地差遣回来，空投回来以后，所以我讲神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空投的人来做这样的修复的工作、更新的工作。空投回来以后四个月，他重新启动了整个的敬拜，把这些人名字记录，让他们离婚，然后进行补偿献祭，重新允许他们回去敬拜。经过这样的一个更新清楚以后，你看他们的敬拜跟原来就完全不一样。从底层神的关系，到深层圣洁的问题，到表面领袖的责任、父母的责任跟子女的婚姻都解决了，全部绿灯，一路绿灯。这是以斯拉回归以后，在整个耶路撒冷圣殿敬拜里面所产生的系统性的改变，不是硬件，也不是软件 APP， 不是 APP， 是系统的改变。经过这个系统的改变，整个的敬拜完全不一样，也为未来的真正的敬拜铺垫道路。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重聚、重建、重德，大结局。我们说了四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一个范式转变者要能够看清问题，并知道问题的根源，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表面问题，什么是深层问题，什么是根源的问题。有两个属灵的原则，首先所有问题的根源都与神有关，相信吗？今天我们不管遇见什么问题，我们都讲是属灵的问题，跟神有关系，直接间接的。第二，属灵原则二，情绪反应先向着神呼求神啊，借刷屏，可以吗？呼求神啊，当你听到一个极其忧伤、痛苦、无奈的消息的时候，你要呼唤神啊，神啊，然后停止刷屏。你如果还在刷屏，就说明你根本不认真，这个事情的触动对你没那么重要。只有当你停止刷屏，你才显明这个事情比你刷屏更重要。阿们。所以我希望父母听到孩子不好消息的时候，不要再刷屏了。你再刷屏就证明孩子问题，还不如你刷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撒拉的情绪表达说明什么？为什么要撕裂衣服拔胡须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已经讲了。问题二，请描述你自己听到坏消息的第一反应，有何需要改变的地方？可能我们的家人呢、配偶、孩子都知道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说不过去。第二，回归圣经原则，以祷告共同面对。不要忘记啊，我们讲了小群大恩典，这里祷告有四个特征：认罪悔改、数算恩典、抓住应许、祈求怜悯。然后我们讲小群需大恩的祷告。我们这个小群需大恩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约的群体。即使在多伦多这么多华人教会，所有华人教会加起来，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群的盟约的群体。我们的生活准则、行事为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点。属灵原则，小群需大恩的祷告可以启动神的帮助。我特别讲到我这牧者女儿的她这个朋友的事情，这是一个典型的小群蒙大恩的例子。我们要相信神会做这样的工作。两个问题，你有为有过犯的人代祷吗？还是你认为这些有过犯的人很讨厌，我不需要为他们为他祷告，我不能为他们祷告。第二，以斯拉小群需大恩的祷告如何化解了异族通婚的问题？你们从他这个祷告看到是如何触动这个群体的心，以至于他们都可以起来说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你勇敢地去做，没问题。第三，群体效应启动范式转变。我们讲了神的话语、人的祷告、群体效应、问题松动。属灵原则就是神的话语、祷告乃范式转变者的诀窍。然后第四，最后一项是勇于悔改，完成范式转变。这里讲到更新通过，就是Update, finish, 你要先 click, 我同意才行，然后更新就通过了。收尾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然后继续跟进。属灵的原则，范式转变者能够帮助他人摁下那个神圣的启动键。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犹豫，甚至没有能力摁那个 OK 键、Update 键。一个范式转变者能够帮助大家，触动大家去摁那个神圣的改变键。愿你我都是这样的人。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列出这些人的名字呢？挺丢面子的。第二，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列出自己的名字吗？为什么？好，愿神赐福我们今天的信息跟敬拜。这个季度以斯拉记的系列就完成了，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范式转变者。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通过以斯拉的生命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范式模式转变，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能够领受得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在这里共同的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向父来呼求，父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有需要， 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有过犯。也求天父特别怜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活在一个异国他乡、异族文化的地方，求天父特别保守我们子女的心思意念，保守他们的信仰，在他们软弱的时候以超自然的能力，以您的话语、祷告来坚固他们，在他们放弃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盼望，在他们需要扶持的时候，愿我们做父母的，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叔叔阿姨，做牧者的能够给他们一臂之力，伴随他们通过人生这样的挑战。当年以色列所面对的挑战，异族婚姻的挑战，如今也成为我们子女的挑战。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能够持守原则，能够带领我们的子女在他们的成长、在他们的未来当中，引领他们真正的活出合您心意的生活生命来。祝福我们仁爱教会弟兄姐妹今年在重聚、重建、重德方面有所突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改变生命、改变我们环境的范式转变者。祷告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